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又能在他所定的日子，我们弟兄姐妹神的众儿女可以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万人之中，主你来拣选我们，主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拣选我们这些无知的愚昧的，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所爱的，成为蒙你恩典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主你打开你的话语时，你也把我们每个在座的每个人的心你也打开。主，把我们的真的让你的灵，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无知。主，我们说没有你圣灵的领导帮助我们来明白来理解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来明白。主啊，就约此时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心中做那教导的工作。主啊，透过你不配备的仆人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就让你的话语能够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儿女，也能够让你的话语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主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两个月前吧，我们开始尝试一个系列希伯来书的这个正道。那么中途呢，咱们揭开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开始了第一，我们就讲了一讲的希伯来书，就是讲了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句。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接着我们上一次的分享，我们接着分享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章第二节的后半句，还有第三节。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知道呢，它在圣经中占的这个位置呢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罗马书我们说是在讲对福音是一个最完整是最充分的分解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一本书。那希伯来书呢，它是对基督最完整最全面阐述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既然都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也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基督，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也是对我们的生命也是真的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开始两节，我们讲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是一个主动向人说话的。他先是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以色列人的列祖来讲话，那么他呢接着呢就在新约时代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话，对我们讲话，对一个一个的世代讲话。那么神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那么这一位对我们讲话的基督，这一位启示我们的神在基督身上对我们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话，这是神最高权威的话，是以最高权威的身份来向世人宣告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那么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呢？他凭什么能讲出这些话来呢？接下来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还有第三节，就给了我们这样为什么基督能讲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他讲的话有这么大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呢？他给出了七个理由，七大理由在后面。第一，就是神早已立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的那一位。第二呢，神也曾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诸世界。第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也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五呢，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六，他洗净了人的罪。第七，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知道这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如今在天上，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那么继续来做我们的君王、祭司和先知。所以呢，这里的七句话可以说是形成了完整的一个基督论，即对基督的一个完，这个非常浓缩的一个非常这个非常这里面完善的一个概括。他总结了耶稣基督他跟宇宙、他跟父神和跟教会这三者的一个三重的关系。第一，就是耶稣基督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的主，所以他是一个创造的那一位。第二，耶稣基督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那么最后一个关系就是神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教会的拯救者，我们教会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赎买来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三重的关系。那么在哥罗西书的1:16，保罗在那里这样讲，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就是说，世界是借着基督被造，那么世界呢，也是为他的缘故而造的。而这个世界本身也是谁造的呢？也是基督造的。约翰福音1:1，大家都会背，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换句话说，神是借着基督，借着道，建造了、创立了世界的万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因为圣经上讲了，因为什么呀？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它是神本体的真相，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启示出来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启示者，他是基督亲自启示出来的。最后两句告诉我们，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就表示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他是那位拯救者、救赎主。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启示了神，他创造了世界，他救赎了人类，建立了教会。这样的基督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就下面呢，先来看第一方面，来从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认识这位基督他是谁。第一方面就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基督与宇宙万物之间它有个什么关系。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创造的主，所以他是那创造的那一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前两，这个第二节的前半部分。他说就在这末世界的小园，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这两句经文呢，要求我们明白一个什么了？就是明白基督是创造诸世界的那一位，基督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所以呢，他是整个历史的开端和结束的控制者。历史的开端也是他，历史最终的结束也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控制着所有的这一切的历史。我们一定不要以为，当然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不会这样认为啊，但是有一些小孩子可能他会这样的想。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他不是一个圣诞老人，他每年好像哎，你每年见他一次哎，拿了礼物就走了哎，明年呢你再来找这个老人家。基督也不是那个免费的给你看病让你病好的那一位好大夫、好医生。基督也不是一个慈善家，也不是一个道德家，也不是一个革命家。 基督不是一个历史上一位哎，在你心目中非常伟大，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整整是个人物而已。不是的，这些都不能来体现耶稣基督是谁。基督是谁呢？圣经上给我们说，基督是神早已立他为万有的那位，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也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的那一位。那么神过去是借着先知说话，后来是借着基督来讲话。那么这个基督的话为什么要人们去听了，而且让人们去信呢？就是因为神曾经立他为那个承受万有的那一位，所以呢，他是真正合法的万有的那个什么呀，继承人。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历史它不是没有目的的，宇宙也不是盲目的运行的。神使基督为承受万有的，这表示呢，神是有计划的，神是有整个宇宙这个创造的计划在里面的。他做任何事情不是没有目的，不像我们人有好像做一些事情毛无头绪的，但是神不是的，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目的，而且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所以呢，在神没有未知的数字，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哎呀，说神 touch 不到，说神不知道，没有，绝对没有。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无限的，没有限度的。所以这样一位基督，有谁可以把他轻看呢？那些轻看他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因为一切的一切最后都要归向他，归向基督。那么神照着他的旨意所定的，他是超越人的理智智慧，超越人的想象的。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耶稣基督神就已经定了我们，定了我们将来怎么样，定了我们是不是就是，也就是我们常经常说解决了我们，我们 将来是不是神的儿女。而且他已经定了基督会为所有他所拣选的人要为我们死，要为我们复活，这都是神早已设定好的。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把基督教的历史观向人们完全的展现出来了。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是我们平常想的，哎，就是各种历史事件，哎，加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哎，就像这就像是个历史似的，它不是的。所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事件它不等于历史的意义。但是呢，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在世界与世界之间有那些与永恒关系相连的意义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历史上你发生大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孤立的，对不对？不管大事小事，我们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任何一些事情没有一个孤立的事情，它追溯源泉的时候总会跟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的这个历史观的画面就是说，有一位神他是历史的开始，这位神也是历史的终结。而历史的终结他不是哎，就是这个不是这个跑掉离开神了，终结最后是不是离开神了，神管不了了，不是的，他都要归到那里，没有任何人能逃脱神对历史的掌控。所以说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承受者，他是合法的继承万有的那一位。所以他是被神指定的那一位，他就是谁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那如果他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这个控制的那一位，是支配的那一位，那么这一位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就不像人想象的那么随便，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的历史中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应当与他有一个特殊的关联，特殊的关系。有一位英国史学家，历史学家这样讲，他说历史的每一点都直接跟神联系在一起。他说历史的每一点都直接跟神连在一起。其实这句话就表示什么了？就表示说历史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哎，那些中性的、随意的、偶然的、无定向的，不是的。历史它不是人决定它要到哪里去的，因为历史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乃是谁在掌控？是在神在掌控，神在掌控。所以这样呢，神这样呢，人被神许可犯罪。我们不是说那些不信神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常常每天不停犯罪。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认识了神，得救了，我们也会犯罪。但是呢，人被所以有了耶稣基督，有了神的掌控，就神被神许可犯罪，而且呢，神也给人的自由，让人 自由泛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管是一个什么地步，但是总有一天神会按照他公义，他会没有任何一个犯罪的人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没有任何一个继续犯罪不悔改的人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他同时神在历史中也是他的慈爱和信实拯救那些他所拣选他所应许的那些人。所以呢，这条时间的历史这个线条一直走一直走，它最后一定要达到一个终点。它不是一个不是说哎走的时候一直走完，它要 有终，就像一个线段，我们说一个线段是有起点有终点的，所以它终究要达到一个终点。而那个终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历史的终点。而历史的起点也是基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点，那个时刻。这样就让我们知道，从创造到终结的这一条路线就是历史，就是历史。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一定知道这个宇宙是有来源的，不是自然而然就在那儿了，这个宇宙它是有来源的，也知道这个历史是有目的的，不是这个世界摆到这儿就随随便便在那儿 随便就在那儿运行去。这样基督在整个历史中间，那么他是谁呢？他是创造的那个点，耶稣基督他也是那个成全的那个点，最终也要结束到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个时刻。那么什么叫创造点呢？因为基督万有才从有，因为基督万有才被造，因为基督才万有才能够出现。那么什么叫那个成全的点，那个终结那个点呢？就是因为基督万有最终必然会照着神的旨意到最后的时候，那么被成全在基督和他最大的全能之中。所以呢，基督是宇宙形成的原因，基督也是宇宙最终要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原因。因为希伯来书的这一节经文直接告诉我们，基督就是创造因的那一点，又是成全因的那一点。那么这样呢，历史从哪里出来的？这存在从哪里来的呢？宇宙又是从哪里来存在的呢？都是因为基督的创造而存在的。那么宇宙到终极的时候，目的达到的那个时候，完全是在基督的完全的里面，是因为基督是他到那个时候到那个点就完全了。那么这样的信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神的儿女信耶稣的人 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只要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份，有基督，有跟基督有联系，我们是他身上肢体的话，那么这样的信仰就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有份，我们只要与他连在一起，那么在他话里面就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在基督里面来建立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方向的，不是漫无目标的，不是一天过一天，没有目的的，我们是没有目标的。那么下面呢，就一个词，我们前面讲这个历史观，我们基督徒眼中什么是历史，那么一个词，这种历史观和这种宇宙观信仰的人，那么他就不会随随便便来轻看自己的生命，不会随随便便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分的时间。所以一个人如果透过基督和神启示的道，认识到我们的历史中间的这个地位，我们在历史中间的责任，那么他就不会灰心丧胆。一个有这种觉悟的人，那么他一定会有继续不断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在历史中间来发挥他自己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神化在生命中的那个果效。那这样呢，基督徒不是活在一个暂时中间得过且过，基督徒是生活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他拯救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总有，不管我们，他总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计划。所以呢，在暂时中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在向世人做耶稣基督他的见证。所以基督是透过有限的时间的延伸，基督徒是透过有限的时间的延伸来把神永恒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就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呢，基督是借着神给我们在暂时中的机会去达到要我们得着那个永恒的奖赏。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会在基督面前，我们说去接受神的赏赐奖赏，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我们呢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计划，跟随神我们才能去达到去领那个给我们的那个永得着那个永恒的奖赏。我们有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我们利用时间的方法也肯定不一样了，我们对自己的追求的目标，我们一定也会跟过去改变了，不一样了。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思想我们去想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情感我们去感受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意志我们去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计划我们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目的我们去确定一些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也就会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们，什么叫与神同行，什么叫合神心意，就是我们要顺服神，活在神的旨意中，那么做一切行一切想一切要按照神的想法，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真理来行。那么既然它是整个历史过程中间的一个决定因素，耶稣基督是这样呢，基督就在历史的起点和终点中间成为一切存在的一个根基，一切存在的一个根基了。这样呢，这样的一位主，他所讲的话就是有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没有任何人的话能与超越他的话。不但如此呢，你看下去第三节里面有另外一句话，他说他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也就是说神的存在成为万有存在的一个原因，神的存在也成为万有存在被托住的一个全能，神的存在也成为万有达到目的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呢，这样万有都是出于他，又是依靠他，最后呢都要归于他，归送他。 所以呢，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它是一条线，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一条线。而这条线的起点就是基督，这条线的终点也是基督。所以呢，耶稣基督，圣经说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我们知道阿尔法跟欧米伽是呢，是希腊字母里面的一个第一个字母，还有最后一个字母。那么是这样的一位主，在历史中间，他对你对我在讲话，对你对我在讲话。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了，这样一位主在历史中间对你我讲话，那么我们信耶稣，我们学了多少？我认识耶稣到今天，那我明白耶稣，我对耶稣基督我明白多少？我知道耶稣，听了多少关于他的事情？那我的生活中间，让耶稣真正的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有多少？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经常需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的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审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不会不，我们才不至于落入网络，落入试探，落入这些的诱惑之中。那么前面这一，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耶稣基督他与世界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是那个创造者。下面呢，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基督与基督这个三重关系里面，是基督与父神之间他是一个什么关系。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有形有体的一个人的样式，来把神能够真真实实的启示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他是那位启示者。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前面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大家每一个人啊，肯定有过这样的，我们肯定照过镜子，对不对？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那么镜子里面的人是不是你真实的自己？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镜子里面的人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什么样一个倒影，就倒过来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体。所以呢，我们从镜子里面找那个看见的本体，它是一个倒影，不是一个真相。更准确的说，我们如果大家就是大家学理工科的，我们从上初中物理，我们就说更准，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呀？自己的一个虚像，它不是一个真相。所以我们看到镜子里面我们的右手，从镜子里面看其实看到是左手，对不对？看我们的左眼其实是我们的右眼。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像正好与我们真实的像是反着的，所以呢，它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再用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每天我们总说，哎，我今天没太阳了，明天太阳出来，我看见太阳了，这句话对不对？你是不是看见太阳了？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过太阳，我们其实不过是看见了太阳照射出来的那个光，真正的太阳你见过吗？所以呢，是这个光呢给我们认定它原体就在那边，哎，可能就发光那个地方，那个太阳就在那儿，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太阳就是那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我们也看到它是这个一团火，我们看到的这团火照射出来的那个原体，我们只是看到这么一个形象罢了，我们没有真正的看着太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个太阳这个本体的东西存在的话，那我们就能看到，哎，太阳倒就，哎，它是这个上面那些太阳表面，哎，它是平的还是，哎，有坑坑洼洼的，哎，那我们要看太阳里面倒就是有多少这个太阳黑子，我们可以看到从太阳发出来的是火焰，这火光能发多高的火焰，我们能看到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只是看到太阳发出来的一个光辉。我们看到那个，他看到那个圆点，我们以为那就是太阳，其实它只是太阳发出来的一个光辉罢了。那么同样，基督乃是父神，所以有一部分呢，耶稣，我拿太阳做这个比喻呢，就是说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不完全跟我们看到太阳是发出来的光一样，不，但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基督他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就是父神的一些特性属性从基督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意思就是父神的荣耀是透过耶稣基督显现在世人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显现在世人的面前。然而呢，基督不但是神荣耀所发的这个光辉，它不只是这个光辉，它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它的本体。虽然父神他神，我们说是个灵，它是不是个物质的东西，我们能看不见的，但是透过基督我们就可以把神的真正的好多的属性能够反映出来，透过基督。所以神是个灵，是人不能看见的，而基督自己就成为不可见的神，他在历史中间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形状，他这里面就说他也就是什么呀，他就是那个神本体的真相。因为神，因为耶稣基督反映出来的神不与神，他没有说是歪曲了神什么呀，所以呢，他就是真真实实把神的一些属性能够展现在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样呢，基督在历史中的显现，道成肉身给我们的启发，那么就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这些我们所谓的神明、所有这些人们心目 说这些神仙、所有他们的宗教理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是历史，因为基督在历史、在空间、在人类的时空界里面，他是真正的神访问人间的一个事实。基督确确实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他行走过，他讲过话，他行过各样的事，这是一件事实，他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说是人杜撰出来的。但是呢，虽然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呢，我们对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说，我们很难完全能够用我们的理性能够来明白。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基督徒，我们没信神之前，我们真的读圣经 听这些，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但是呢，我们一旦真正的信靠了神，一旦有圣灵居在我们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读这些真理，就有圣灵在教导我们，我们就会慢慢的明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他是无限的，一个无限的神启示他自己，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怎么能够一个有限的怎么能明白无限的呢？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神给我们里面的理性，我们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这些真理的明白，我们也不会说100%我就都明白了，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明白一点点罢了。这也是点靠圣灵的帮助，我们真的才能明白。当然最基要的真理我们圣经中，那么我们靠着圣灵都会能够明白。所以呢，当保罗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了？他在提摩太前书3:16，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他本身是个灵，不是物质的，但他肉身透过儿子显现，这件事情是我们普通人是想不通的，是很难明白的。所以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我们只有带着一个敬虔的心，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逐渐的明白显许。这样呢，这一位基督他是唯一在历史上用很严肃、很诚实又很慷慨的话直截了当的跟人类说什么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这在约翰福音14:9里面耶稣自己亲自这样宣告的，就是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也就是宣告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从 有历史以来，有记载以来，谁讲过这样的话？谁可以讲？谁敢讲这样的话？谁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有资格这样讲，所以他才讲。因为耶稣基督是以神的身份站在人的中间，以神的身份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他也以神的身份，以人的肉身显现，以神的身份在历史中间对人显现，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呢？他告诉人了，明明白白告诉人，但是人们不相信，就说你们看见了我，你们就是看见了神，意思我就是神的本体的显现。这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讲，所以呢，他与众先知完全的不同。耶稣基督圣经上有先，那我知道先知也是在说神的话语，对不对？神透过先知讲话，但是呢，耶稣基督与先知他是很大的不同。那么他使人复活不需要奉神的名，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基督使人复活不像先知，哎，让人复活他叫哎奉耶和华的名，或者哎在这个新约里面，使徒一些神的门徒也让神有的人让人使人复活，他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耶稣基督他让使人复活，让使人复活他不需要奉任何神的名，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以利沙曾经叫一个人复活，都曾经叫一个人复活。那新约里面呢，保罗和彼得都也曾经叫一个人复活。但是呢，在旧约里面这两个人，还有新约里面这两个人，都是什么呀？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名来叫人复活。而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他最少他是叫三个人复活。他不需要奉神的名，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他说拉撒勒出来，拉撒勒就从坟墓中走出来了。他不用说啊，我奉谁的名，谁不需要。他一说他的话一出口就要应验。那么他说哎，大力大古米，那么雅鲁的女儿就复活了。他一句话，雅鲁的女儿就复活了。他说哎，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个少年人就马上就起来了。所以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神迹呢？因为他以神自己的全能，以神的身份，把神的形象在人间显现出来。所以透过这些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跟先知跟使徒都不一样，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本体的真相。那么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在人间的表达体现。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来到受造界，把自己显明给我们的神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样，当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多次人家都与他谈话的时候，他把这个身份就彰显出来了。耶稣基督没有隐藏过他的形，他是谁？他即便对最后的审判时候，在十字架上他也说他是谁，但是人们不信。所以呢，把这个身份显露出来之后，耶稣基督用的只有神可以用的话，他来介绍自己，他来介绍自己是谁。他用什么话呢？圣经上用英语就说 I am I am， 就是我就是我是，不用任何证明，不用任何别的陪衬，我就是我。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这样讲，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所以呢，我是生命的树，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这些都是耶稣基督都用的 I am， 他就是。所以呢，有一次呢，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了？说是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从远处看见就欢喜了。哎，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听了莫名其妙，你在讲什么呢？他们想，我们的祖宗仰望你之后，哎，从远远看见你，你这样讲，说你几岁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年龄？还问耶稣。 所以他们对耶稣说什么了？他说，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有没有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记错了啊 ，sorry， 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所以呢，每一次当人对基督，每一次人对基督的话，如果有这些疑问、质疑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妥协，从来没有跟他们说，哎，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对这句话他更加的确信，更加的坚定的跟他们来讲。所以你注意，耶稣总是在人们对他有疑问的时候，耶稣都是用更加重的语气把他原有的要表达这些真理表达的更加的清楚，用最高的权威向他们来启示。这些人中间，这些人这样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这些人其实他们也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说，哎，你这样子，你这个人这样，这个夜郎自大，你有没有搞错呀？你怎么敢把自己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比呢？所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见过吗？肯定这样，他们心中这样讲耶稣，你竟敢侵犯到亚伯拉罕这边来了，所以他们心里肯定是这样的来低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了？耶稣说，他是约翰福音5:53-58，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你们不用讲了，我就这样告诉你们，我不会改变，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已经有了我。这是什么话？谁能明白这样的话？谁能敢讲这样的话？就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已经有了我了。所以呢，这节经文那么他用咱们中文呢表现的不是那么特别清楚，但是在中文还有在这个希腊语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楚，因为咱们中文呢一般对时态呢咱们不太能够表现的清楚。那么在英文里面他用什么了？就是 before Abraham was， 他用的是过去式 I am， 对自己，他对亚伯拉罕用的是过去式，对自己用的是什么呀？现在式，就我现在就是现在，你们的过去也是我的现在，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他就是现在，现在，现在。所以呢，在亚伯拉罕不存在以前，耶稣基督说，我已经在以前存在了，因为他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耶稣基督，就是我是那位永远存在的，永恒的那一位。我是神，我是那永恒的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实实在在的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一点不为过，对不对？一点不为过。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下面再谈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他三方面的关系，三重关系，他跟世界万物，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看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是一个什么的关系。我们从中会看到耶稣基督乃是教会的主，我们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教会，他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我们来看第三节后半部分，他说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这两句经文那么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的代祷的工作两方面，基督的救赎还有基督现在继续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是基督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若能够，你我若能够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若能够持守真理，持守真道，直到最后见我们的主的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强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啊有多么这个道德高尚，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坚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好的条件，乃是因为有一位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不停的祷告的耶稣基督，在那里为你我祷告，为你我来扶持。 所以这两句圣经把整个基督的救赎工作它分成了两个方面，分成两个方面。首先他洗净了人的罪，是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一个方面。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呀？罪的问题。神为什么派儿子来到世上了？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自己人类，我们拯救不了自己，所以耶稣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没有盼望的人。所以呢，既然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罪这个问题，那么罪到底是什么？那么罪这个字呢，在全本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他用的是最多的，用的最多的两本书谈到罪，大家知道是哪两本书？所以第一本书肯定就是罗马书，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本书希伯来书。所以罗马书和希伯来书都用罪这个名词来描写我们人的一个真正的状况，我们人是活在罪恶过犯中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但是呢，这他们用罪的时候呢，在这两本书里面，有的用的罪是用的单数，有的是用的复数，所以不同的情况他用的这个单数复数这个不一样。所以呢，罗马书和希伯来书，那么单数用的这个单数的罪呢，一般是他有用单数复数，他指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罪在圣经中用的是单数，它往往就是指罪的地位，指罪的这个律，我们说罪的律，一个律啊，一个这个或者一个罪的权势，它是指的这样一个势力，这样的一个律啊，就是我们保罗说我两面有两个律在里面，对不对？是它是指这个。所以呢，这是指用单数，是指这个罪的权势或者我们人的罪性，所以这是指用单数。那么如果用复数的时候，这个罪呢，往往是指各种我们犯罪的那些行为，因为你犯了那个罪，犯了这个罪，都是它是有可以数算的，所以用复数的时候指犯罪的各种的不同的行为罪行。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谈用单数的这个罪，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它的主要意思。所以基督徒信仰中的对罪的我们该有的一个观念应该是什么了？我们一定要把罪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才能够经常来对付我们的罪。就是呀，我们要把罪看到严重的一个地步，就是这个罪好像把它人格化了一样，人格化或者拟人化一样。所以呢，在罗马书特别在第七章谈到罪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罪想象成好像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有生命的，就在你我生命中，你我周围捣乱，那么正在辖制一个人，正在控制一个人，正在残害一个人，我们就像一个歹徒一样，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一个比我们的权势更大的人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无法逃脱他的奴役的这样一种情形。所以呢，罪在这里呢被拟人化，罪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好像是一个活着的，好像是一个生命正在侵吞另一个生命，这样一个意义来理解，就像一个大狮子在那随时会通吃我们一样。同样了，希伯来书里面也这里说他洗净了人的罪，所以这里的罪呢用的就是单数，用的就是单数，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做什么呢？他要洗净人的罪，就把那些搅扰我们的、束缚我们的、控制我们的那个罪，要从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的身上给他破坏掉，给他攻破，给他拿走。那么不再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受罪的捆锁，不再受罪的束缚。这样呢，教会就是那些把罪从罪人的身份，因为罪的问题被解决了，那么从罪人变成圣徒的这一群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群体，这就叫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一群 靠着神的恩典，把罪对我们的那个辖制，对我们的那个奴役排除了，给他解除了。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形成这个群体，这就是教会，真教会。那么从罪人变成圣徒，就是借着罪的洗净，罪的洗净。而罪的洗净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宝血的事工。就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洗净我们的罪呢？就是靠着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洗净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教会。所以呢，这里就是提到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凡是加入真教会的人，都是罪的问题，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的那些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真教会的人，他们经历了从罪人变成圣徒的这种属灵生命的改变，他们经历了他们的里面被洁净，使他们配让神圣洁的灵居住在他们的身体中间，这样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洁净了，因为罪已经不辖制他们了，使圣灵居住在他们的中间来掌管他们的生命。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神教会里面的人，也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女。那么接下来，那么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也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这是在希伯来书7:25，他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替谁们代求了？就是替那些真正的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真正的有新生命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因为他的爱、他的照顾、他的代求，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过一个成圣的圣洁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真正的完全与他永远在永恒的新天新地永远同在。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最终极的盼望就是那一天的到来，何等的美好。所以呢，基督洗净人的罪，要使罪人变成圣徒，那么圣徒相通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罪被洗净的一群人，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教会就变成了基督耶稣的心腹，基督就成为了教会的元首，教会的新郎。所以这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位主，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是主。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把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与宇宙、与父神和教会的这种三重的关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位创造的主，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纪，他也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耶稣基督与宇宙之间的、与万物界的关系。那么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基督，那么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么我们听谁的话呢？宇宙的万物也曾经是因为他的创造而产生现在各种各样的存在，而他又是宇宙的产生者，他创造了宇宙，他也设立了宇宙的起点和终极点，他掌控着整个宇宙从始到结束的全过程。所以这位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对他讲的话 是怎么样的态度和反应呢？如果你听了基督的话，你不管读经，你还是听别人的分享，还是这个听到，那么你听完基督讲的话，你听了他的话，你自己内心是一个如何的态度和反应呢？因为他既然托住万有，他也照样会托住所有蒙他应许蒙他拯救的人。有一首诗歌 我很喜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他 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就叫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估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这首歌。那么这就是在讲神的托住，神的护理。所以那明天掌握在谁的手里，也正是掌握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他是掌管明天的那一位主。所以呢，我们信靠，我们是靠着信心我们向前走，我们活每日的生活，我们是靠着对神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的生命中会有难处，叫我们上周的经句背诵，大家还不知道记不记得啊？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他告诉耶稣基督告诉人们什么样，就说谁还记得那些经文呢？就说耶稣约翰福音里面十六章三十三节告诉说，那么耶稣就说世上会有苦难，每个人耶稣每个跟随神的儿女，那么他说你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你们可但是你们你我你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上再有苦难，耶稣就我们你们会经历苦难，但是他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也就是说经历苦难谁都会经历，但是呢我们经历苦难的态度与不信神的人经历苦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各方面的难处，但是我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我们托住我们的是神是谁，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还靠人靠什么东西靠什么势力，托住我们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只要依靠神，那么我们神就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难处。神不一定一定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难处，但是我们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带领必然会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么记得有一位弟兄 前两天他有是因为生病，他要就是慢慢他过去不信主拒绝，但是他就是最后他就要相信主。他有一天他难受的不行，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啊，我现在在黑暗中，我难受的我都觉得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说你来救我吧。我就说我哪能救你啊，我是谁我能救你呢？我说能救人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真的想得到这个救恩，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而且他也说哎，我信了耶稣是不是我这个病就好了，是不是我一定我就没有什么难处了。我说不是，信耶稣的人也会经历难处，经历疾病，甚至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信不信信与不信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些难处我们再不会自己来担当，虽然我们会经历，但是有神帮我们担当，有神来托住我们，我们不是自己在担当自己在经历。所以这里面的这是关于第一个方面，基督他是创造的主。那第二个方面，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把神自己启示给人类，这是基督耶稣基督与父神的一个关系。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请问大家，你真的认识他吗？你把他当作只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吗？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不仅仅是佩服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这个导师 或者是一个道德的先锋，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完人的典范。 No， 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这些不配，配不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要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了？我们要常常真正实实知道他是神在人间的显现，神在人间的显现，他就是神，神的肉身显现在这种显现在人间。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态度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第三个方面，基督是教会的主，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教会，把罪的权势从真正信靠他的人身上打破拿走。他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他所拯救的人不停地代祷，不停地代祷。他知道你我的经历，知道你我的需要，所以呢，使他们能够靠他的恩典能够继续持守真道，能够继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心腹。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教会的新郎。所以这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个关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安静下来思想我们自己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过罪得赦免的属灵生命的改变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知道我犯了那么多的罪，神赦免我了，我从这些罪中释放了，罪的权势已经不在我身上了。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经历过？我们有没有常常为自己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而付上代价来感恩？不是说啊，神我感谢你一句话就完，谁也容易。你有没有付上代价为神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付上代价来感恩，真正的感恩？你有没有常常为这位新郎的到来，你预备灯油，认真做一些准备呢？你是只顾世上的忙碌，还是你还或者你甚至继续活在罪中，良心没有任何的责备呢？如果我们很少思想这些问题，或者不在乎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每个人我们要警惕了，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教会之中？我们是不是连在元首基督的身上？我是不是和耶稣基督有真正生命上的联系？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你自己来到人间，你道成为人的样式，你把父神的真相你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感谢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些过去非常败坏的人，我们这些真的无知的罗马一样的人，主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啊，真的求主你给我们一颗真正认罪悔改的心，真正愿意服在你名下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每日的更新，帮助我们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何为神你良善可从全的旨意。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让我们能够有目的，真的按照主你的旨意能够每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能够活出主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的话，知道基督创造。